布林肯将会成为自2018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同时，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国官员正准备今年两国领导人之间再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和峰会期间的会晤，但是外界对布林肯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会晤将会产生大量成果或者是重启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期望都很低。我不认为不应该有很多的期望会看到此行取得任何重大突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弗里曼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裘德·布兰切特说，我亦都不认为这个是一件坏事，考虑到过去五年来这种关系已经恶到去这样的程度了。布兰特在星期一1月30号晚上的电话简报会中对记者是这样分析的。这个月布林肯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院对听众说，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开放的沟通渠道可以为美中关系设置护栏。不过他补充说，在时任民主党籍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于2022年8月份访问台湾之后，两国关系的热度有所降低。拜登总统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是在去年11月份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印度将会在今年的9月9号到10号在新德里主办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将于11月份在旧金山主办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今年2月24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美国表示已经向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安全和物质上的支持的后果。上个礼拜四，美国财政部制裁了一间中国公司长沙天仪空间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亦都简称为中国天仪。财政部指责该公司提供乌克兰的卫星图像来到支持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雇佣军阿格纳集团的作战行动。中国天仪设在卢森堡的子公司亦都受到制裁的。美国官员和中国观察人士都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在布林肯与中国官员在北京会晤期间列入议程。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政策的辩论是我在那里时遇到的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去年秋天曾经在中国逗留了6个礼拜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业与经济高级顾问金斯德说，中国国内专家界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但在公开场合中国官员仍然坚持北京的政策立场和叙事，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暂停在2020年3月26号之前签发的所有10年多次入境签证的使用，并且在当时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停止签发新的签证。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丹尼斯·怀尔德表示，这个同中国与前总统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互惠协议背道而驰。怀尔德于2009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每日简报的高级编辑。怀尔德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可能会敦促中国官员取消暂停赴华有效签证，因为它会影响到很多美籍华人以及商业和教育的交流。专家都表示，虽然美国人可以申请新的中国签证，但是签证申请中所需的大量私人信息可能会被用来对付申请人或向海外异议人士施压。目前的中国签证申请需要申请人的配偶、父母甚至包括已故和子女的私人信息，例如他们的出生日期、出生国家、国籍、地址和职业。申请表还询问申请人的父母是否在中国的。相比之下，申请人家庭成员的信息在之前的四页的签证表格当中是可选择的。在台湾或者香港出身的签证申请人还需要提供带有中文原名的文件，例如是出生证明。怀尔德说，中国当局正在找海外美籍华人的脆弱性，因为这些信息可能会被用作向居住在中国的申请人的家庭施压的工具。 他還提到了幾名華裔美國記者因為這種壓力而離開中國大陸的例子。我會對填寫所有這些訊息都感到擔心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陽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就中國的整體趨勢而言，這個並非不尋常，中國希望更好地控制和加強對他境內所有活動的監視。他說，當被問及到前往中國的美國官員提供的這一類私人訊息是否可以用作一種政治情報形式時，林陽表示同意的。他說，當然是，因為他們正在收集這些訊息以供使用。對於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的中國公民，雖然申請人需要提供他的家庭訊息，但要求並不寬泛。此外，美國不要求提供有關簽證申請人子女的具體和私人訊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拒絕了美國之音的持平請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庸雙發自國務院的報導。